弟兄姊妹，早安！今天我们灵修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九章。在这一章圣经中，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，就是有关基督徒和教会的影响力问题。有人说呀，这个领导力就是影响力，而好的影响力呢，就会带来好的领导力。所以不在乎你自己多么会吹牛，也不在乎多么的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关键就是能不能真的带来震撼性的正面的影响。而在第十九章中，我们看到以弗所的基督徒，他们就做出了震撼性的影响，也有着极其荣美的见证。尽管他们的做法上啊，有一些今天看似稍微极端的地方，但是这也说明了圣灵啊势如破竹，无坚不摧的属灵影响力。这种震撼性的影响啊，甚至引起了很大的动乱。但是呢，在上帝手的掌控之下，没有酿成大的事端，神也保守他的教会安然无恙。而这样的伟大的影响力，是借着保罗这一位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所展示出来的。这也是保罗第三次宣教，在一个重镇城市以弗所所发生的重要的事情，今天对我们啊仍然有着非常重大的指导、借鉴和影响。保罗完成了在加拉太妇女家的工作，继续呢以陆路往西行，经过哥罗西、老底加和希拉波利等位于里古河谷的地区，最后呢到达以弗所。他从大约主后53到56年在那里传道服侍大概3年之久。以弗所是罗马亚细亚省的省会，大约在主前12世纪由来自雅典的艾奥尼亚人所建立，后来成为强大的商业重镇。但这个城市繁荣的经济啊，最后也萎缩，主要是因为卡斯特河泥土侵蚀越来越严重，结果海港被淤泥堵塞。这个城市呢，为供奉有多个胸脯的生育女神而建造了雅迪米庙宇，也就是戴安娜庙宇，并从中呢取得财富和威望。到了保罗的时候啊，以弗所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了，但仍然是重要的商贸和宗教中心。那在这里，上帝特别感动保罗留下来，也是让我们看到他是可以发挥重大的影响力的一个城市。而保罗在这里遇见12个门徒，就问他们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说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保罗呢就说，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？他们说是约翰的洗。保罗啊就提醒说，约翰传讲的是悔改的洗，要信呢以后来的那一位，就是主耶稣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重新再受了洗。因为我们知道洗礼的关键不在于洗礼本身啊，而在于奉谁的名。而这些门徒他们并没有奉三一真神的名受洗，尽管知道一些耶稣的事情，但是并不知道耶稣的死复活、圣灵降临跟他们的关联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本身在暗示这些方言是各国的语言，是能听懂的。然后呢，是特别让我们想起前边第二章在耶路撒冷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事件。这是福音传到地极，传到外邦一个很重要的事件。借着这个事件啊，表明福音传到了外邦人，传到了地极，也特别表明这一批信徒领受了新约的丰盛和圣灵的能力。像五旬节圣灵第一次降临在门徒身上一样，也充分地表明了对外邦教会和保罗服事与教导的认可。所以呢，经过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、耶路撒冷、犹太人的五旬节，再到第八章撒玛利亚圣灵降临，然后第十章凯撒利亚圣灵降临，就是上帝借着彼得在外邦人中间，在犹太全地所做的见证。然后到第十九章，就是上帝借着保罗在地极，在外邦人中间宣告教会正式成立。所以并没有像第八章彼得约翰来，而是保罗在这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因此呢，他还是确保了他的这个使徒建造教会这一点，而且呢也借着圣灵来有印证。这个时候保罗就放胆讲道，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，劝化众人。有的人呢心里刚硬不信，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，保罗就离开他们，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，便带推拉奴学房天天辩论。这个小小推拉驴得名就是来自于这一节经文，也是模仿这个推拉奴学房的这样一种传扬真道的美好的心智。保罗呀，是租用了推拉奴讲堂，以弗所的推拉奴讲堂非常出名啊，就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那样的一些书院一样。而讲堂里边那些著名的老师，他们使用这个讲堂的时候，往往是趁着早上凉快的时候，一般呢会从这个清早到十一点就结束了。而保罗呢却租用从十一点到下午四点，有三年左右啊，从五十三年到公元五十六年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其实招收了很多希腊的学生，然后开始啊给他们上神学院的课程。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平台，让人可以来听见主的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责任听见主道，并让人一同听见主道。而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邪灵就开始来攻击了，一方面他想着欺骗盗用耶稣的名，另一方面我们就看见他想破坏和杀害。所以神借着保罗行了非常的奇事，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去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啊是迁就人的软弱，那么借着人带有迷信的这种意识啊，仍然来怜悯人，也显明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使徒。结果呢，这样的事儿啊被 几个念咒赶鬼的犹太人看到，他们呢也开始来用主耶稣的名赶鬼，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来命令你们出来。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。恶鬼呢就回答他们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恶鬼所附的人跳到他们身上，胜了其中二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，嚎叫着从房子里逃出去。凡住在以弗所，无论犹太人希腊人，都知道这事，也都惧怕。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。那很多信的就有人诉说自己所行的事，凭素行邪术的很多人啊，把那些写着咒语邪术的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烧。你注意保罗并没有来让他们这样做，只是他们自己特别被神的道感动和催逼，因此呢他们就来把这些都给烧了。他们计算书价，知道共合50000块钱，50000块钱就是50000银子，一个银子呢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，所以有人计算，如果换在今天的话，大概是800万人民币。那可以看到福音的震撼性的影响力啊！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。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产生了以弗所的暴乱，一个很大的骚乱啊！因为保罗接下去想着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，他就先打发提摩太以拉都往马其顿，自己暂时等待以弗所这一边。结果呢，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丢，他呢肯定是这里的商业的商会或者叫行会的主席，他是知道亚迪米神银龛的，他使这样的手艺人生意发达。这一个人非常狡猾，他呢一看自己的生意受影响了，就来把大家鼓动起来啊，说这些基督徒还有这位保罗讲的这些话呀，就会让我们以弗所人啊很丢脸，我们的城市就没有了我们的优秀文化，我们也没有了自己的宗教传统。所以啊，他们是在传洋教，他们呢是来诋毁我们的城市文明建设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就非常的气愤，怒气填胸，就开始狂喊乱叫，就到戏院里去。路加写的非常精彩啊，因为以弗所确实是戏院，是一个中心啊，很多公共事件是在戏院中来宣讲，也有公共演讲在那边，也讨论政治的事情。有的戏院能够容纳25000人，你想25000人在那边嚎叫2个小时，整个以弗所真的沸腾了。而由亚细亚几位领袖是保罗朋友，就劝保罗不要冒险到戏院。在这里亚细亚几位领袖啊，是一个词儿，一个希腊词语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个词儿呢是在希腊文献中有体现，可以看到路加的精准。而聚集的人纷纷乱乱，聚集的人啊是一个宗教性的词汇，就表明说他们是以宗教名义来发起的这样一个聚集，所以这么多人高喊啊，有一个犹太人想着在前面说话，都大家不让他说。最后呢，有一位最高的行政长官，就是那个城里的书记，就安抚了众人，就类似于说好比是这个城市的市长，然后就说呀，你们不要这么乱叫乱嚷，因为基督徒呢，第一他没有偷庙里的东西，第二他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，就是人家也没有说非得把你们的银龛啊都砸了，也没有说把庙东西都砸了，也没有毁谤女神。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可以等到 这个省长方博放告的时候到那边去控告。如果呢你们闹得狠了，然后罗马人啊，罗马就会把我们的城市自治啊给我们取消了。罗马批准呢，以弗所是一个自由的城市，有自己议会，你们这么闹来闹去啊，我们后边这些特权都没了，反而是你们妨碍了我们城市建设。这一位方博啊，这一位书记啊，这一位书记真的是牛人啊，一个做官就得学会这样的一个智慧，何必要惹事呢？当这一批基督徒遵纪守法特别的安定的时候，何必要这样来惹怒人家呢？所以他非常有智慧，大家一听，哎呀，这个说的太好了，就散去了。好，感谢神哈，这实在是非常精彩的经历。那借着这些经历啊，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广传，一方面非常深入，打败邪灵，另一个方面建造教会和弟兄姊妹的生命，同时又产生广泛的影响力，能够使整个社会风气都得以更新，甚至带来整个一个城市的更新和震动。而以弗所的基督徒们，他们尽管行为上有一些极端，但是他们确实对道火热，也确实有荣美见证啊！因为连人家希腊，连那个罗马的官员都没有看出，都承认说他们确实遵纪守法，而且呢，这个特别好的生活见证。也求神带领我们的教会今天能有这样的如此荣美的属灵影响力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你恩待我们教会，让我们有荣美的影响力。也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推拉奴学房的事工，让我们都能够来天天讲论神道，听见主道，并让人听见。祷告奉耶稣救圣名，阿们。